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也就是5月22日抵达他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二站日本，将宣布启动扩大美国经济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架构，并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巩固美国抗衡中国扩张战略的基石。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总统在抵达日本后不久，便在美国大使官邸会晤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总裁、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丰田章男。星期一，拜登将拜会日本天皇德仁，随后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日本扩充军事能力的计划，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拜登总统还计划推出印太经济繁荣框架，这是一个试图通过加强在包括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数码贸易等领域的共同标准，将该地区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更紧密连在一起的项目。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日本访问时宣布启动美国所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此前，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已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不会包括台湾。周一，拜登将拜会日皇德仁，随后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那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日本扩充军事能力的计划，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那么详细的情况，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回的报道。
拜登总统已经在5月20号星期天抵达了日本东京，预计星期一将会在东京来宣布印太经济框架。那么在星期天的晚上呢，白宫国安会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宣布了印太经济框架的13个创始成员国，分别是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以及美国。那记者询问呢，为什么没有包括台湾？对此呢，沙利文只强调说，美国打算与台湾在经济还有贸易问题上面寻求更深的双边接触，而美国认为这条途径对双方经济都有利，而这也将让美国站在最好的立足点上，来增强美台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同时在这个多元化的印太地区持续推进议程。那么在星期天下午呢，飞往这个东京的空军一号上面，这个沙利文也说呢，将寻求与台湾在包括半导体以及供应链等高科技问题上深化接触。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呢，也参加了本次的背景简报会，他在上面表示呢，他刚刚与台湾的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在曼谷就有了接触，那双方呢这个交谈良好，还召开了一个非常令人鼓舞而且活力十足的会议。戴琪说呢，两人都同意在未来几周之内要再度接触，他并且说请大家拭目以待。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则在简报会上表示呢，有听到很多的印太国家以及美国企业希望美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且呢成为除了中国之外的另外一个选项。他说呢，这些呼声拜登政府都听到了，也要透过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来实践。那么对于其他的国家是否未来还能够再加入这个框架啊，甚至呢包括中国是否有可能加入，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只有语带保留地说，这个不是举个手就可以自动加入的，还需要透过美国以及创始成员国的共同讨论。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日本东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启程前往日本访问之前，在首尔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你好。他星期天在访问韩国的最后一天对记者说：“到此为止。”拜登说，他不担心朝鲜进行的新的核试验。他说，我们对朝鲜的任何行动都做好了准备。一天前，拜登和新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同意考虑举行 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可能在该地区部署更多具有核能力的美国武器，以回应朝鲜的武器试验。拜登星期六表示，朝鲜没有对美国提出的新冠病毒疫苗提议做出回应。他还表示，如果他认为会谈能够带来重大的突破，他愿意坐下来与金正恩谈。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朝鲜对新冠疫情的限制可能是其缺乏反应的原因之一。在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六5月21日与多位美国盟友的贸易部长一道离席，以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路透社引述一位外交官的话说，离席抗议是为了对俄罗斯非法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印太经合组织地区造成的经济影响表达不满。泰国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的轮值主席国。亚太经合组织星期六在曼谷举行为期2天的贸易部长会议，该组织21个经济体的贸易部长与会。在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准备发言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率领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集体离席表示抗议。南加州洛杉矶近郊的尔湾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生枪击案1个星期之后，教会星期天首次举行礼拜活动。这起枪击案引起当地社区和台美各界的震惊。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天也出席参加教会活动，并向受害者以及伤者的亲属表示慰问。有关现场的情况，我们连线人在加州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你好，一华。
是的，林森，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加州城县的拉古纳伍兹市的日内瓦基督长老会的教堂外面。那么这里呢，在一个星期前是发生了震惊各界的致命枪击案，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那么事件中的唯一受害者是现年52岁的台裔移民第二代郑达志医师。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呢，这个在教堂外面呢，有许多的这个民众在过去几天是自主前来向这个郑医师致意，同时表示哀悼。那么今天星期天呢，这个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一个星期，是教会首次恢复的礼拜活动。那么不过和以往相当的不一样，今天的礼拜的教会的礼拜活动呢，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严肃。那么同时呢，除此之外呢，这个现场的保安警备呢也是相当的森严，现场呢是不允许任何的媒体记者进入到教堂的任何地方，甚至包括停车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现场的这个媒体呢也不能够对这个教会来进行拍摄。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呢，今天特地是从华盛顿赶到加州来出席星期天上午的教会礼拜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萧美琴代表呢还代表了这个蔡英文总统向这个教会的这个枪击案当中的受害者家属以及伤者成员来表示慰问。那我们接下来听听萧美琴在稍早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
I bring condolences and concern from many people in Taiwan, including our president, over this horrendous tragedy. And our hearts are with the family members and also the wounded members of this community. And we condemn such violence. And I think our work has always been to build a democracy where people can express differences through peaceful ways. And again, we condemn any use of violence and hatred in expressing different views.
那么这里此前一天呢，这个当地的台美人社区呢是召开了一场记者会，有呼吁停止暴力的仇恨攻击行动。那么这个的当地的这个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英玉女士呢，也特地来到从华盛顿呢，星期五在结束华盛顿行程之后呢，是赶到了加州来出席了这场记者会。那么金英玉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她强调说，她在这个台湾的社区里头呢，有许多的朋友因此枪击案发生的时候，他是感到相当的震惊。那么同时呢，他也呼吁各方呢是要团结和尊重。我们继续来听听金玉议员怎么说。
I've been a very strong advocate and strong voice in terms of providing security support in Taiwan Strait. Should anything happen in the Taiwan Strait, United States, number one, will never waver, and we will be there, and we should be there. As we watch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people are watching. We know Xi Jinping is watching how United States react. I've been a strong proponent of us, United States, doing more to Taiwan to prepare for the eventual instability that could occur or happen. We hope nothing happens there, but should there be something happening in the Taiwan Strait, United States should do more now to provide the weapons that Taiwan needs, sell the arms that Taiwan has already allocated and increase their defense budget. We have promised that we will sell them what they need. We need to, you know, doing more. Start doing more of that. Potential blockade of Taiwan by China, we're worried about it. We want to prepare Taiwan to be ready for it. We need to do more. Our allies in the Indo-Pacific communities, in our nations,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and ensure that Taiwan, hear us out. We'll be there for you. This member will be there for you.
那么枪击案是引发了当地社区相当的震惊。那么事实上呢，参加这个教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年纪很大的年长者。那么在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呢，可以说是造成了他们的心理的这个影响非常的严重。因此教会呢也表示，他们在过去从过去几天以及这个星期开始呢，将会安排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咨商来协助这个教会的成员。那么除此之外呢，根据记者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个事件中唯一的受害者郑达志医师的告别式呢，将在5月27号来举行。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加州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对韩国的访问。分析人士说，拜登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选择韩国作为第一站，主要的目的在于加固美韩之间的同盟关系和军事合作，来共同对平壤进行威慑。拜登的首尔之行是否达成预期的目标？拜登此次亚洲之行会对持续紧张的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和推动？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昭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房间是有观察人士就说了，说这次拜登的访问亚洲之行，打破了美国总统出访亚洲的时候第一站选择日本的这个惯例，而这次呢，拜登是首站是选择了韩国，那他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玄机？那么拜登是否又达到了他访韩的这样的预期目标，特别是在聚焦中国这个方面，美国可能会期待着韩国具体的做出哪些调整？
应该说呢，在东亚这个范围之内呢，美国的主要的安全的基石呢还是美日的关系。那么从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来看呢，其实美日在双边呢，无论是对朝的问题还是对华的关系上，基本上是保持了步调的一致。尤其呢是在后面的这个台湾的问题上，那么日本政府呢基本上和美国呢是处在一个同样的步调之上的，所以这个呢不会因为拜登总统这次出访这个先后顺序的改变而发生任何的变化。那么日本依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石。至于说这次之所以能够凸显韩国呢，当然主要考虑是韩国目前呢刚刚进行了总统选举，那么新任的总统呢尹锡悦呢，在竞选的过程中一直呢是比较高调的保证呢，或者说高调的这个暗示呢，或者明示啊，这个韩国的外交政策呢将从这个文在寅时代的这种平衡外交，就是中美之间取得一个战略平衡，向呢更加亲美的外交方向发展。所以在这种考量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么拜登总统这次呢首访韩国，是为了进一步呢要拉拢或者进一步要加强强化和韩国的这个协调关系。至于说 近期以来能够美韩在双边互动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呢？我觉得可能现在目前还很难具体的确定，双方肯定是会在这个互信的机制上那么加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同时呢在经贸合作对朝的问题和对中国的这个关系的基本态度上取得更多的这种拉近这个双方共同的这个战略考量。
嗯，那么拜登这一次在韩国呢是参观了这个三星工厂了，一般也认为就是说他凸显了他对这个芯片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了。从美国重振供应链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三星之类的这样的企业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可能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美国和韩国之间这个关系，甚至于包括美国和亚太其他国家的关系呢，都是包括这个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包括这个商业、贸易、市场这个诸多方面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个拜登总统呢到了韩国呢是访问了这个三星的工厂，而且刚才在主持人开头的这个导语中间也提到了，拜登总统到达日本之后呢也马上就去访问了这个在官邸会见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总裁。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呢，实际上也是要强化美国在亚太这个中长期合作中间或者中长期的战略利益中间呢，无论是市场还是贸易还是这个供应链的关系，这都将是美国在亚太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利益。那么至于这一方面呢，从近期上来讲，那么目前呢世界处在一个供应链紧张的一个状态之下，这个呢一方面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当然呢也有目前这个俄国入侵乌克兰造成的这个贸易体系的一个动荡不安，当然还包括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对于这个整个供应链体系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保证整个区域的包括世界的供应链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韧性，这是美国无论是从它的经济政策上讲还是从它的外交政策上讲都是首选的重要的考量。那么当然了，如果从更中长期的发展来看呢，中美之间的这种大国竞争的核心在21世纪呢更多的将体现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那么在高科技领域之下呢，无论是三星公司所代表的这种芯片产业，还是呢这个背后的更广泛的供应链的体系，那么这些都是这个日益发展的这种美中之间的这种大国竞争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领域。那么美国呢也是希望在这个方向呢能够第一呢可以做到更好的竞争的优势，另外呢也是敦促地区的贸易伙伴和战略的盟友可能在这些领域呢和中国呢尽量保持脱钩的一种事态。
拜登与韩国的这个新总统尹锡悦在会晤以后共同表示说，美韩呢将会举行更大规模的这样的联合军演，在必要的时候还要部署更多的美国的武器，以便呢对朝鲜形成一个威慑。那么具体的哪一些武器在这个时候呢是韩国所需要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美韩两国现在都在同时呢又向朝鲜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与金正恩会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恩是否又有机会像当年特朗普刚刚上任的时候那样又打出风头，再一次的周旋于这个美中两个大国之间？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目前来说呢，实际上拜登政府呢是重新调整一个他对朝鲜的基本的政策，或者说呢，这个调整是体现了，那么美国呢可能更加从对朝的走向一种务实化的一种政策态度上。这个所谓务实化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以前呢，美国是一直拒绝承认朝鲜核国家地位的，同时呢，美国是要求朝鲜要全面的、不可逆转的这样的去核的过程。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在这种政策的要求之下呢，实际上呢，美国是没有完，到目前为止，美国依然没有能够实现这种朝鲜的全面、不可逆转的去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无论是一开始的这个奥巴马时代的这种战略忍耐，还是说还是说到后来特朗普时期的这种领导人之间的个人的亲密互动，都没有能够实现。那么至少到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呢是基本上是默认了 朝鲜的一种核国家的姿态。当然，他这个美国一般应该说在目前状态下，他不会是口头公开的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但是呢，在无法去核达成去核目的的情况之下呢，这种只要朝鲜不用核武器威胁他的邻国，威胁美国的战略盟友。只要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呢，美国呢是可能就是采取一种忍耐拖延的战略，来看到底这个事情这个情况到底向何种方向发展。至于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当然首先要还是双方要恢复在朝鲜半岛的军事演习。那么呢，这样呢也宣示美国在半岛的这种军事的承诺、军事的这个保障地位。同时呢，美国呢也会更加的主张呢要韩国自己独立发展本土的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可能还有一个双方可以考量，或者双方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沟通的呢，是要建立这种美日韩三方的一种导弹防御体系、防御机制，用这种方式呢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个北朝鲜的这种导弹的这种威吓，导弹的威吓。
我们再来说说美中关系。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国的最高外交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他是最近是两个人通了电话。通了电话之后呢，沙利文就对媒体暗示说，拜登和习近平近几周有可能再次举行这样的视频会晤。那么我们知道，美中关系在正常的情况下，惯例是美国总统访问亚洲啊，首先到日韩，然后呢就会访问中国。那么这次可能会发生的这个拜习线上峰会，最重要的他们要讨论的事项是什么？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又是什么？
如果说再一次开这个美中最高领导的这种线上峰会的话呢，实际上从整体的发展方向来讲呢，我是个人是比较悲观的。也就是说呢，现在其实双方呢都没有任何做出政策上重大调整的这样一种时机或者这样一种意愿。那么美国呢，面临着现在的中期大选呢，可能就在中期选举呢，就在不到半年时间就要展开了。那么拜登呢，目前面临着很多国内的内部的问题，所以他也不可能在美中问题上呢有做出太大的这个调整，或者说美中问题也不是他最主要的这个政治的考量。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同样也是在秋天会有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任期的延长的问题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内部的问题，所以呢，对于美中关系来说呢，也不会有太大的这改弦更。至于说双方可以讨论的话呢，我觉得放在中国领导人的台面上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那么中国肯定还是希望美国能够在台湾问题上呢不要走得太远。那么我们因为也注意到了近期呢，像美国国务院呢对于台湾问题的这个很多表述的方式，实际上是和以前是有些不一样的。那么中国呢，肯定是希望美国还是重申这种一个中国呀，这个像类似这样的一种表态吧，去稳定，希望达到这个中国政府所愿意听到的这个一个中国这样的基本的台海政策。那么至于说美国方面可能够讨论的呢，比如说关税问题，那么虽然不大可能全面的推翻特朗普时代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构架、制裁的构架，但是呢可能会扩大一些关税豁免的选项，那么鼓励的美国本土企业呢申请豁免，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减缓关税呢对于美国目前这个经济就减缓这个关税对于美国目前这种通货膨胀的影响。我觉得这两点呢加到一起，可能也就是真正在实质问题上中美下一次线上峰会能够讨论的内容。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非常简略的来说一说，就拜登到了日本以后就启动了这个叫做印太经济框架了，并且参加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那么来巩固就是要来抗衡中国的这个扩张的这个战略了。对这个日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因为四方机制当中啊，在四方机制一直不是一个很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了，有这么实际效力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了，特别是印度一直是这样若即若离的。那这次拜登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调动起四方机制的活力？
这个四方机制本身呢，当然它的大的背景还是说，目前在东亚呢缺乏一个像美国在欧洲，就是美国依靠北约有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一种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安全体系框架，或者是一个经济体系框架。那么在东亚这个范围内呢，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一方面呢，有美日韩这样一个安全体系，然后有个印太战略，包括有个东盟。那么当然呢，在这个大陆上呢有这个上合组织。那么现在其实缺乏一个有效的一个统一的机制，来负责这个地区的整个经济贸易结构。在这样目前呢，美国呢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呢，当然是主打是经济这张牌。那么希望呢，从经济领域下呢，能够和这个地区的伙伴国家和这个同盟国家呢有更多的协调。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东西呢有两个很大的挑战吧。一个挑战是它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到底美国下一个中期选举过去之后，或者下一个大选之后，新一任的总统那么究竟对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美国会走向一个回到一个特朗普时代一个这种单边的一种外交模式，这是一个挑战。当然呢，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目前这个经济这个框架有很多表述是比较模糊的。你比如说这种发展贸易啊，或者是增加这个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啊，像这样的表态呢，其实它的本意呢可能大家都是赞同的，但是究竟如何来量化它的成果，那么其他而且各方如何在这个框架之下能够达到共赢的一种结果，那目前来看呢，这些还缺乏一些具体的说明。那么在没有具体说明的情况下呢，目前看来大家只是在谈或者在讨论的过程中，而还达不到实现的，还达不到具体操作过程。
好的，非常感谢马昭教授带来的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休斯顿艺术家塞巴斯蒂安·布瓦洛用乌克兰国旗的蓝色和黄色绘制了一幅大型的壁画，将休斯顿和乌克兰两个英文词结合起来，象征美国民众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他希望有朝一日乌克兰难民来到这座城市时，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当地学生和其他的艺术家也参与其中，整个作品受到市民的好评。
We really wanted to do something for our community to show the support that we have for Ukraine. And so Sebastian is a mural artist, so he came up with this idea of combining the word Houston and Ukraine. And so that's how you have Ukraine. And I am a flower artist, and I decided to also add sunflowers, which is the national flower of Ukraine.
Forcément, Houston étant une des plus grosses villes américaines, il y aura donc des réfugiés qui vont venir.Et de ce principe-là, je me suis dit que ça serait intéressant de mêler Ukraine et Houston en termes de phonétique et de créer une sorte de mur qui symbolise un peu cette unité et le fait qu'on les a dans. Et c'est symbolique et du coup on a fait venir des enfants pour aussi...faire en sorte que la communauté s'implique et aussi pour que les gens d'Ukraine qui vont venir sur Houston, parce que c'est prévu, se sentent aussi bien accueillis, quoi.
Oh, it's beautiful. I think the mural is really, really nice. It's a great...Great location, lots of people will see it. The art is amazing and the flowers are fantastic.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